好，感谢主这一次给我们机会，我们有几天聚集在一起，我们要交通一个主题，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我想我们都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可能为主忙了一生，但是到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可能主并不称赞我们。就好像主耶稣曾经讲过，他说到时候有许多的人来，他说有许多的人来说，我们曾经奉你的名我们传道赶鬼行异能，你看做这么多重要的事情，但是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外面做了多少事情，而是我们所做的事，我们所表现的有没有合神的心意，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使徒行传13:22特别给我们看见神废了扫罗，然后呢立大卫做他们的王，然后他说到他为大卫做见证，他说这个人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所以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巴不得有一天我们过了我们这一生，圣灵给我们的见证就是这里有一个人是合神心意的人。人可能不认识我们，我们的工作可能不大，但是呢神能够为我们做见证，这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他要按我的旨意，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36提到大卫是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代的人，然后睡了。你看圣灵做的见证多美，巴不得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在我们这一生过去的时候，在我们见主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见证，这是合我心意的。所以这一次的特会我们特别要来看怎么样的人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怎么从圣经上给我们的例子，给我们的教训来学习怎么来走这一条道路。我们看见大卫他是神所拣选的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按神的旨意来侍奉神，大卫满足了神的心，大卫是神心目中的人。我们知道大卫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大卫曾经犯过错，而且犯了很厉害的错，可是神仍然为他做见证。所以今天我们也许不是完全的人，我们可能会跌倒会犯错，但是我们怎么样在一个不完全的人当中呢，仍然能够向着神是合神心意的人，这是我们要特别来学习的。我们知道合神心意的人这句话在原来的意思是说他是一个寻求神心意的人，所以在这里有一个人他是寻求神的心，我们都是寻求我们自己的意思，但是呢大卫是寻求神的意思。我们这个人呢通常我们是为自己而活，但是一个寻求神心的人呢他是为神而活。我们可能是以自我做中心，但是大卫呢他是以神以基督为中心。所以人是看外貌，但是神看内心， 所以我们的心非常的重要。大卫的心，他是寻求神的心，所以神说这是合我心意的人。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要保守你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我们的心。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洁的心。什么是清洁的心呢？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清心，清洁的心，翻得准确一点，就是纯洁的心，里面没有杂质。换句话说，他的心是完全向着神的，没有为自己保留，他是全心向着主，他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神。这个心呢，在神的眼中极为宝贵，这是一个清洁的心，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个清洁的心，一个纯洁的心呢，它能够见神。可是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为什么说一个清心的人能够见神，但神的话又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呢？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个清心的人，他看见了什么呢？他乃是看见了神的心，看见了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个寻求神旨意的人，一个清洁的心的人，他能够看见神的心，看见神的旨意。马太福音第六章也告诉我们，眼睛就是身上的灯，眼睛如果嘹亮，眼睛如果单一，全身就光明，就看得清楚。眼睛如果昏花了，里面就黑暗了。什么叫昏花呢？你知道我们的眼睛常常太近视，我们都是看地上的事，看属世的事，我们没有看永远的事，这叫近视。一个近视的人是什么呢？他的焦点没有办法对在一起，所以看不清楚，就昏花了，不单一。我们要么就是看得太远，不切实际，也是没有办法把焦距对准。所以一个看得准的人呢，他的焦距必须在一点上面，所以眼睛必须单一。所以如果我们的眼睛只是单单的注视主自己，他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目标，他是我们所要讨喜悦的那一位，你看我们的眼睛就单一，我们里面就光明了。如果我们在主之外，我们还有别的所好，我们如果有两个主，神的话说我们不是重这个就轻那个，不是爱这个就是恶那个，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们的眼睛如果昏花的话呢，就是我们一方面爱主，但是我们还有其他所爱，这样我们的眼睛就不单纯，就不能够嘹亮，这样我们的心就不纯洁，就不清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学习认识神的旨意，学习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心的问题。我们里面的心向着主有没有一个纯洁的心，有没有一个清洁的心？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清洁的心，没有一个纯洁的心，迟早我们会被暴露出来，这是我们等一下要看见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因为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一堂要特别强调的，就是一个清洁的心。清洁的心带出什么东西来呢？就带出爱。 因为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特别告诉我们，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从哪里来的呢？从清洁的心来的。大卫是一个爱神的人。大卫为什么爱神？因为他有一个清洁的心。因为爱是从清洁的心来的。我们晓得大卫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蒙爱的人。神爱大卫，但是不要忘了神也爱我们。但问题是大卫爱神，那我们爱神多少？神不偏待人，神爱我们每一位，但是问题是我们对神的爱反应有多少。圣经上说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圣经上也说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让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但问题是神的爱已经浇灌我们了，基督的爱也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但是你看真正爱神的人并不多。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爱乃是从清洁的心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第一堂这么强调清洁的心，因为有清洁的心，你向着神就有一个纯洁的爱。如果一个爱神的人，他一定爱神的旨意，他一定愿意遵守神的命令。所以主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我们不可能说我们爱神，但我们不爱神的旨意。我们也不可能说我们爱神，但我们却不遵守他的命令。所以一个清洁的心，代下向着神的爱，爱神的旨意，爱神的命令，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首先要对付的就是我们的心。但当然我们的心非常的诡诈，坏到极处，没有人可以识透。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向着神那个纯洁的心，你发觉不能靠我们自己。虽然我们懂得要保守自己的心胜于保守一切，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但是问题是我们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心。神的话告诉我们，神早就有答案他说我儿要将你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箴言23:26。所以我们自己不会保守我们的心，虽然心这么重要，神的话也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但是呢神的话也告诉我们，如果你不知道怎么保守，那就把你的心交给主来保守。那主怎么保守我们呢？他说要把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所以当我们真的把心交给主之后呢，主就开始安排我们的道路，安排我们的环境，在我们的道路，在我们环境上面来制作我们，来炼净我们，好让我们的心能够保持向着神清洁纯洁。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祷告，求神来鉴察，鉴察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的意念，看在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还有什么偶像没有，引导我们来走永生的道路。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特别要强调的，第一堂要强调的就是一个清洁的心。有了这个心呢，就有爱，向着神的爱，我们能够爱神，也能爱他的旨意。我们能够为神而活，不再为自己活，以神为中心，而不以自己为中心。这只有一个爱神的人才可以做得到，因为爱带着能力。那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第22节，使徒行传13:22，他特别提到，他先是 废了扫罗，然后呢就选立了大卫。我们说过，神不偏待人，神爱大卫，但是神也爱扫罗。神高了大卫，但神也高扫罗。神拣选了大卫，神也拣选了扫罗。神要大卫做王，但神也叫扫罗做王。所以你看，神不偏待人，神对大卫怎么样，神对扫罗也怎么样。但是问题就是，大卫爱神，扫罗爱自己。大卫爱神的旨意，扫罗爱自己的意思。大卫为神而活，扫罗为自己而活。大卫以神为中心，扫罗以自己做中心。今天神也爱我们，神也拣选我们，神也高了我们，神要我们与他一同作王。问题是我们的心怎么样，我们向着神是不是有这个纯洁的心，像大卫这样，还是像扫罗？我们向着神有这样的爱吗？还是像扫罗，我们爱自己而已？所以大卫的一生是我们的榜样，但是扫罗的一生呢，是我们的见解。所以今天我们不仅仅是要来看大卫的一生，我们也要来看扫罗的一生，因为扫罗的一生是我们的见解，我们从他身上要学功课。他的失败很可能是我们的失败，所以我们要从他的失败中学教训，我们不要落在与扫罗一样的情形下面。我们晓得扫罗是最先被立的，扫罗的被立、被建立、被神建立呢，有好几个点是我们需要来看的。首先，我们知道扫罗被立为王，是根据百姓的要求，并不是神的旨意。我们晓得当时他们是处在士师的时代。士师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个人任意而行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按着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行。如果每一个人都看着自己眼中恶的去行，还容易发觉。但是问题是，四世纪的时代是说，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对的，所以他就知道就去做了，结果呢，就落在非常悲惨的情形下面。所以他们需要像外邦一样立个王来管理他们。其实呢，神是他们的王，他们不要依靠神，他们要依靠人。他们的真正的问题的症结就是说，没有尊主、尊神为大。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去行。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有一件很可怕的事，就是我们是按着我们以为对的事去做，但是我们以为对的事呢，不一定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不是讲对错，我们乃是说这件事情合不合神的心意。今天如果是我们按照错的事情来做，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但是问题是，今天你说你的对，他也说他的对，我们都按对的事情去做，但是我们可能都错了。以色列人在士师的时代，他们没有尊主为大，他们没有敬畏神，所以最后就落在了拜偶像的情形下面。他们离弃了神，所以神兴起了仇敌来压制他们。当他们受苦受不了的时候呢，就转向神，神怜悯他们，给他们兴起士师。士师在的时候呢，他们敬畏神，但士师一走以后呢， 他没有堕落。所以整个四诗呢有 七次的循环讲到这样的故事。所以整个四世纪给我们看见很可惜的，他们羡慕外邦人有王，但他们却不知道神是他们的王，他们没有敬畏神，没有尊主为大。现在呢，他们没有针对问题的症结，他们想要学外邦，想要得一个王像外邦一样。那外邦的王是怎么样的一个王呢？外邦的王都是建立自己的势力，不是建立神的国度。外邦的王呢，都为自己预备车马，预备奴仆，但是不是为了神的旨意。这是外邦的王，所以因着他们是这样子的要求，神不能不给他们一个王，按他们心意要的王。所以这是扫罗被立的那个背景。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凭着自己向神要求，常常会落在一个可怕的光景里面，像后来扫罗的光景。所以因为很多时候神满足了我们的要求，但是呢却使我们的心灵软弱，这是他们的光景。所以我们要晓得，我们所行的一切事也许在我们的眼中看为清洁，但是神呢要衡量人心。衡量人心，这是箴言十六章第二节，我们刚才所读到了。衡量人心在原文还有一个翻译，就是神要衡量我们的动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求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的动机到底是什么，神要把那个动机拿来衡量。所以这是扫罗被立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看见那是出于人的要求，不是神的旨意。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来看，当神设立扫罗的时候，扫罗的表现相当的好。事实上扫罗的表现呢，每一个人都高兴，因为他是按着人所想的要得的。所以在撒母耳上第九章特别给我们看见扫罗刚出现的时候那个情形。圣经上形容扫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第九章第二节特别给我们看见，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个头。从人的眼中来看，你看他身材高大，又健壮又俊美，所以每一个人都高兴。神按着人所要的给了他们。然后我们看见同样在第九章第二十节，那你给我们看见神借着撒母耳来告扫罗的时候，他对扫罗怎么讲呢？他说，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这是撒母耳对扫罗讲的。可是你看扫罗的表现非常的谦卑。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最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最小的家吗？所以你看扫罗按照天然人来讲呢，非常的好。他不但高过人一个头，而且健壮俊美，而且谦卑。神借撒母耳高他的时候，他说我的支派就是以便雅悯支派，是十二个支派最小的一个支派。他我的父家是这个支派中最小的一个家，我哪配呢？你看这是他的表现相当的好。然后到第十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就给我们看见了撒母耳在众人面前自谦，把扫罗给治出来，这就是神要的。但是你看众人这次要找扫罗找不到他，他怎么样呢？他躲在器具里面，藏在器具里面，他隐藏起来了。 你看他不但谦卑，他也隐藏，你看多好。然后神没有马上就立他做王哦，神只是借撒母耳把国法颁布给他们，然后叫每个人回家去了。这个时候神感动了有一些人来跟随扫罗，可是有一些匪徒藐视扫罗，没有送礼物给扫罗。那扫罗怎么样呢？圣经上说扫罗却不理会，换句话说，人看不起他，他无所谓。你看这是扫罗，所以按照天然人来讲呢，相当不简单的。好，然后接下来有了征战，亚门人要来欺负以色列人，神的灵感动了扫罗，就打了一次大的胜仗。这时候有人说话了，就是那些藐视扫罗的人把他抓出来杀死。但是扫罗怎么讲呢？他说今天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当中呢施行拯救，不可杀人。所以你看扫罗宽宏大量。所以从扫罗被立，我们来看见，不管从外表来讲，从内心来讲，他都是一个合人心意的王。他不但外表好，他里面谦卑，他隐藏。虽然等一下我们会看见，那是天然的谦卑，那是属肉体的谦卑。天然的谦卑，属肉体的谦卑呢，经不起神的试炼。但是不管怎么样，当神借着撒母耳来膏扫罗的时候，你看见扫罗这个人表现相当的不错。所以这也给我们学习到，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扫罗不仅外面好，里面也谦卑。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里面没有谦卑，或者我们没有经过神的手把我们制作谦卑的话呢，神没有办法用我们。骄傲之先，败坏之先，人心一定先骄傲。所以后来你看扫罗败坏了，因为后来变得骄傲。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定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的心向着神纯洁，向着神有爱的话，神会管制我们，让我们活在一个谦卑的光景里面。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最末了几节特别讲到，神拣选的乃是世上愚拙的人，叫有智慧的羞愧；拣选世上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弃的，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叫凡有血气的，在神面前没有个可以自夸。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觉得我们还不错，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侍奉主，我们要小心。但我们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呢，神可能不一定能用我们。但当我们真的觉得自己不行，我们觉得软弱，我们觉得我们实在是愚拙，我们实在是卑贱，但是也许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可以开始来用我们。所以扫罗刚开始是表现得非常的好，这也是我们所要学习的，永远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谦卑。神爱扫罗，虽然扫罗的背逆是因着人要的，不是神的旨意，但是神没有说我现在为你们找了一个扫罗来，我就放纵他们。但你看见神向着扫罗没有降灾祸的意念。很多时候我们想，以色列人凭着自己的意思要个王，那神就给他们一个王，让他们自生自灭。但神不是这样，神爱扫罗，神也爱百姓。所以当神拣选了扫罗之后呢，接下来你就看见神要预备扫罗 神也训练扫罗。所以你到了第十章，你首先看见神借着撒母耳来膏扫罗，意思就是说呢，神要把扫罗分别出来来归给神，神接着要训练他，要预备他。所以你看见神是这样的爱扫罗爱百姓，神没有说任凭他们。那在第十章你看见神怎么预备扫罗呢？他给扫罗三个兆头，这三个兆头都是很有意思的。第一个兆头是在第十章的第二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撒靠近拉杰的坟墓要遇见两个人，他们必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你担忧，说我为儿子怎么办好呢？我们晓得扫罗怎么会来到撒母耳面前呢？当然这是神的安排，因为他的父亲掉了几头驴，扫罗就是因为找驴就找到撒母耳这边来了。现在神给他第一个兆头是为了训练他，第一个兆头就是说这驴找到了，在哪里找到的呢？在便雅悯的境内，在拉杰的坟墓那里。为什么要提到拉杰？为什么要提到便雅悯？我们晓得拉杰在生便雅悯的时候难产死的，当他即将要生产的时候，有人告诉他说，你得了一个儿子，他给他取名叫什么呢？便俄尼。但是他的父亲雅各给他改名字叫便雅悯。所以你看见没有，当他第一个预兆，神第一个要训练他要预备他的，就让他知道这件事情，现在驴找到了，你会在拉杰的坟墓那里遇见两个人，他要告诉你那几头驴找到了，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你担忧。当拉杰要死的时候，为他的儿子取名叫便俄尼，就是说这个孩子是一个忧患之子，他一生下来他的母亲就要死了，所以一生充满忧患。但是他父亲给他取名叫什么呢？便雅悯，就是幼兽之子，这是尊贵的意思。所以你看见便雅悯的出生是从忧患之子变成了尊贵之子，幼兽之子，换句话说他是从苦难要达到荣耀，必须先经过死，然后接着死，从死里复活。所以就在这个地方他找到了驴子，告诉他驴子已经找到。换句话说，扫罗第一个要学的功课，神给他预备的第一个预兆，要预备他，要建立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凭着你的肉体你什么都不能做，肉体只配死，你只有经过死并且从死里复活，你才能得着。所以他学的第一个功课就是不要依靠自己，不要依靠肉体。我们知道后来扫罗在这一点上失败了，但是并不是神没有给他机会。所以你看神第一个预备他，第一个教他的功课就是不要预备，不要靠自己，因为你靠自己靠肉体呢，你连驴子都找不到，你只有与基督同定，你只有经过十字架，所有的肉体被带到死地，经过忧患之子，然后你就得荣耀，你就找到了。所以这第一个预兆，第一个神预备他，神建立他。第二件事情呢，从第三节开始，他你从那里往前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 一个带着一皮带酒，他们必问你安，给你两个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所以你看见现在他继续往前，就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的人。伯特利我们知道是神的家，他们要到神的家去拜神。那扫罗遇见他们以后呢，他们就给他两个饼，然后你把他接过来就好。这里告诉他学习一件事情，就是他所有的供应都是从神来的。所以你看见他第一个功课是学什么呢？就学的不要依靠自己。第二个功课呢，就是你不要去靠人，神会给你所有的供应。这是他后来也是失败的原因。第三个功课我们看见了，就是说此后，第五节，此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知道非利士是他们的仇敌，现在你来到神的山呢，在那里有非利士的防兵，还有仇敌在那里。但是你到了城的时候呢，必遇见一般先知从丘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所以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他要学的第三个功课，还是依靠神，赞美、敬拜，把神摆在神该有的地位上。你看仇敌在那个地方，但是仇敌没有在这个座位。所以第三个功课要学习的，他将来要面对最主要的仇敌就是腓力斯人，但仇敌没有什么可怕。你要站在神给你该站的地位上，敬拜尊崇他，你就要得胜，神就使你要得胜。所以他现在学了三个功课，不要依靠自己，不要依靠别人，单单的仰望依靠神，这样子呢，你要变为新人。所以他说，这兆头临到你的时候，你就可以趁时而做，因为神与你同在。所以你看见神不仅高扫罗，神也预备他，神也训练他，神盼望他能够趁时而做，神与他同在，神启示他，神教导他，神训练他，神实在爱他。你看，这是我们的神。神没有因为这不是出于他神的旨意，神仍然爱扫罗，爱百姓，给他机会。但更重要的，你看，你到了十一章，你就看见亚门人来攻击了。你知道，仇敌来攻击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事实上，你会发觉这是神的安排。每一个属灵的征战都经过神许可的，神为什么预备亚门人这个时候来打他呢？神要制造他得胜的机会。所以当亚门人来的时候，百姓放声而哭，神的灵大大的感动扫罗，而且神使百姓惧怕，他们都出来如同一人跟随扫罗，结果呢，打了大胜仗。打完胜仗以后，撒母耳怎么对他们说呢？好，现在我们要往基甲去，在那里立国。就在那个时候设立扫罗为王。你看神的心多好，神让他打了一个胜仗，神让他在胜仗之后呢被立为王，然后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的欢喜。这是我们的神，神建立了扫罗，神预备他，神制作他，神给他机会，然后神在众人面前立他为王，大家都欢喜。但是很可惜，神接着要来试炼扫罗，但是扫罗失败了。神不是马上就试炼扫罗，神给扫罗一段时间， 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神才试炼。你知道神也试炼我们，但是神试炼我们之前呢，神先给我们恩典。就好像你看神试炼扫罗之前，神给扫罗这么多的恩典，神是先给我们恩典，神才试炼我们。如果神不给我们恩典，我们没有人站立得住。但神试炼之前，神先给扫罗恩典，神先给我们恩典，盼望我们借着神给我们的恩典呢，我们在恩典中长进。但是可惜，扫罗在恩典中堕落。扫罗没有趁势而作，没有因为神的同在降服于神，所以第一次的试炼就失败了。第一次的试炼我想我们都很熟悉，那是在撒母耳记上13章给我们记载的。那时候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他们光是车子就有3万辆，马兵有6000，步兵像海边的沙这么多，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试炼了。现在仇敌这么多来了，你怎么办？这时候我们看见百姓，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就藏在山洞里、丛林里、石头穴中、隐秘处和坑中，很多人都逃到河东去了。跟随扫罗的呢，那些百姓战战兢兢地跟随他。在这之前，神借着撒母耳告诉扫罗，你要在吉甲等我7天，7天过以后，七天之内的撒母耳要来，要为百姓献祭。但是他扫罗等了7天没有等完，看见百姓都跑了，就勉强献祭。一献完祭，撒母耳来了，撒母耳就责备他，你做了糊涂的事，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所以你看见扫罗没有在恩典中学习长进，神给他这么多机会要他趁势而作，神与他同在，他应当学习不看环境，不看自己，单单的仰望神，这是他的3个预兆所要教导他的。可是可惜他没有在恩典中长进，他不能等候。你要知道肉体都是不能等候神的，肉体也想要讨神的喜欢，他勉强献祭嘛，他想讨神的喜欢，但肉体不能讨神的喜欢，肉体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他没有办法服神的命令，所以他没有一个寻求神的心，他的心向着神不单纯，他没有一个清洁的心，向着神没有那个爱，所以呢他看环境看自己，想要凭自己的力量来做，勉强献祭。所以撒母耳说，你现在你的王位并不长久，神已经寻到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要立他做百姓的君。撒母耳特别说到你做了糊涂的事，你知道扫罗接下来又做了许多糊涂的事，一直到26章，终于扫罗在大卫的面前承认，他说我是一个糊涂的人。你看在这里第一次犯错的时候呢，他只是做了糊涂的事，可是如果我们做了糊涂的事，我们继续做，你就会发觉呢，我们这个人就成了一个糊涂的人。以弗所书5章17节特别告诉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怎么样？ 明白神的旨意是怎么样。他做了糊涂事，因为他不明白神的旨意。一个要明白神的旨意的，我们刚才讲过，心必须单纯，纯洁的心，向着神有那种单纯的爱。所以这是他第一次的失败。第二次神又试验他，所以你看见神总是给我们机会。神没有说第一次失败神就弃绝了他，神还给他机会。神说你的王位不长久，但神还给他机会，盼望他能够转回来。第二次的试炼我们知道在十五章，神特别提到亚玛利人。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怎么样带以色列人，怎么抵挡，神说我没有忘。以色列人可能忘了，但神没有忘。神就要扫罗去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男女孩童吃奶的，牛羊骆驼驴要尽心杀死。那我们知道扫罗最后的确是杀了，但是留下了亚玛利王亚甲，然后牛羊这些呢瘦弱的都杀了，留下上好的，还有一切的美物他不肯灭绝。这个时候神彻底伤心了，所以圣经上讲说神后悔，因为这么伤心所以神后悔。神为什么伤心后悔呢？因为神实在爱扫罗。你知道如果你不爱，你不会伤心，你不会后悔。神爱扫罗，神在那里伤心，在那里后悔。那撒母耳呢，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所以你看见扫罗失败了，神在那里伤心，在那里后悔。撒母耳在那里忧愁，终夜哀求神。那扫罗在干嘛？你读圣经，你看扫罗在干什么？扫罗去立了一个纪念碑。立纪念碑干什么？感谢神，神带我们打了一次胜仗。但是呢，事实上那个纪念碑呢，是纪念自己的功绩。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为我们自己在立纪念碑，我们口中也说感谢神，但是我们的心如何？可能神在那里伤心，在那里后悔。沙漠在那里忧愁，但我们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在那里立纪念碑，纪念我们的得胜。而且他见到撒母耳的时候，他自认遵守了神的命令。但是我们知道那里羊在叫，牛在鸣，所以他的顺服，他自认为他已经顺服了神的命令，但事实上他只顺服了一半。所以我们知道一半的顺服不是顺服，彻底的顺服，完全的顺服才是顺服。所以撒母耳讲了一句非常重的话，22节这边所讲的，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什么是听命胜于献祭呢？这是他第一次的失败，他要勉强献祭。什么是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呢？这是他第二次的失败。你在那里献祭，你想要讨神的喜悦，但是你不听命。你在那里要献公羊的自由给神，你自由是要献给神的，但是你不顺从。神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而23节更可怕，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 和偶像的罪相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听命，但神认为这是悖逆。悖逆的罪呢，跟行邪术的罪相等。你知道行邪术的罪要脱去处死的，顽梗的罪呢是跟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这是非常可怕。所以你看，听命跟顺从，这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因着他的失败呢，撒母耳说：“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所以你看见天然的谦卑，肉体的谦卑，这是扫罗所有的，但是经不起试炼。一个肉体的谦卑，一个天然的谦卑呢，他为什么谦卑？因为他没有机会。但是你给他机会的时候，你让他掌权的时候，他就自己掌权了。你给了他的地位，他就下不了台了。所以圣经上说，扫罗作王的40年当中，从来没有在约柜前求问过。换句话说，他不在乎神的命令，他不在乎神的旨意，他在乎的乃是自己的意思，建立自己的势力，满足自己的心意。扫罗开始是这么谦卑，那是肉体的谦卑，那是天然的谦卑，那是没有机会。等他一做王的时候呢，自己掌权，不在乎神的心意。更可怕的，你知道我们都会犯错，大卫犯的错比扫罗还可怕。但是扫罗犯错以后呢，更怕的是，更可怕的是没有彻底认罪悔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会犯错，扫罗犯的错误我们都会犯。犯错不可怕，犯错结果我们的反应最可怕。有没有彻底认罪，那是最可怕的事。大卫彻底认罪，神恢复他，完全的恢复他。你看扫罗的认罪，他的认罪呢是嘴巴的认罪，口里的认罪。认罪是怕刑罚，不是真心的悔改。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认罪呢？因为神好像在管教我们，管教的时候很痛，就好像以色列人在40时代，当仇敌压制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向神呼求，等到仇敌释放走了，释放他们以后呢，他们又回到原来的光景。所以不是彻底的认罪，而是呢怕刑罚。扫罗就是这个样子。而且扫罗呢，他在认罪的时候呢，他把责任推给百姓。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认罪啊，你不要去管对方怎么样。我们常常认罪就是说呢，我们所以今天落到这个样子，是因为别人造成的。他如果不骂我，我就不会去骂他。你看，我们还要把罪推到别人。真正的认罪的不是在乎别人，你要认自己的罪。而且他的认罪呢，他后来是要求撒母耳跟他一同回去。本来撒母耳不跟他回去的，他说：“你跟我一起回去，在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所以他要人的尊敬，他不在乎神的看法。所以神的话是怎么样呢？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当然我们看见神好像对扫罗很严厉，才犯了两次错误，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大卫犯得更严重，为什么神对他这么严厉？其实扫罗不是只犯了这两次的错，这两次只是代表，事实上之后他一直犯错，但是原则上是同样的原则，他不听命，不顺服，不悔改，这是他最大的问题。没有悔改的心，这是他最可怕的事情。刚才我们讲到扫罗 被神所高所立，不是出于神的意思，是出于百姓的意思。但是神高了扫罗之后，神并没有弃绝他，神没有降灾祸的伊甸，神给他的仍然是吃平安的伊甸。神训练他，神预备他，神也盼望他好好的做王。可是很可惜，他两次的试炼都失败了。失败真正的原因，就是他向着神没有那个清洁的心，没有向着神有那个爱，所以呢，他不能够爱神，他爱的是自己，他没有爱神的旨意，他要的乃是自己的意思，他没有为神而活，他乃是为自己而活。所以神因着他厌弃神的自己，所以神也厌弃他做王。结果他失败的结果，我们看见是耶和华的灵就离开了他，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扰他。所以神的灵离开，这是很可怕的事，神的同在离开，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不在乎神的同在，我们不在乎神的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跟引导，我们忽略了这一切，结果我们就容易越走越往下坡。所以我们看见当神的灵离开耶和华，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的时候，扫罗第一个显出来的不但是他的骄傲，而且也是他的嫉妒。神的灵是羔羊的灵，是谦卑的，是柔和的，但当神的灵离开的时候，有恶魔有邪灵来搅扰他，带下来的结果就是人的骄傲，人的刚硬，人的嫉妒。我们知道接下来我们看见当扫罗被恶魔所搅扰的时候，有人就建议他找一个来弹琴，找一个人来弹琴。就我们知道后来他们就找到了大卫，当大卫弹琴的时候呢，扫罗心就舒畅，恶魔就暂时的离开他。所以扫罗很喜欢大卫，很爱大卫。可是接下来我们就发觉呢，有非利士人来征战，有哥利亚来征战。结果我们知道没有人从以色列当中来面对哥利亚，结果只有大卫出来。大卫不但对付了哥利亚，杀了哥利亚，也拯救了整个以色列人，成了民族的英雄。可是那时候我们晓得以色列的妇女跳舞唱和，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结果扫罗非常的不高兴，发怒，他说如果千千归给扫罗，大万万归给大卫，那就只剩下王位没给他了。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圣经上说他就开始怒视大卫。所以你看见他因着给肉体留了地步，给仇敌留了地步，就带下来呢，就是他的骄傲，他的嫉妒，他的刚硬。他现在怒视大卫，他要追杀大卫了。所以接下来你就看见他怎么办呢？看见他开始行诡诈。所以你看见他越堕落越深，本来是骄傲的刚硬的，现在嫉妒，然后呢他开始诡诈。他怎么诡诈呢？他想到一个办法，他想把女儿嫁给大卫，好害大卫，让大卫去征战，死在仇敌的手中。 你看把自己女儿的幸福他都可以赌上去，就为了怎么样呢，要 设诡计来害大卫。但大卫非常精明，大卫每次打仗都胜。然后接下来他又堕落到什么地步呢，开始变得非常的残暴。我们晓得他派人围困大卫的房子，想要等到早上来杀大卫。可是呢他的女儿米甲救了大卫，让大卫 逃走了。逃走的时候我们再来到一个地方，就是到了罗伯祭司亚西米的那个地方。结果那一天大卫去的时候呢，被扫罗的一个臣子以东人多益看见了，后来就报告给扫罗。其实这个祭司并不知道大卫真实的光景，他给了大卫一些饼。结果呢这个以东人多益就告诉扫罗，他帮助大卫逃跑。结果你看大卫扫罗变得多残暴，他把做祭司的穿以弗德的85个人全部杀光，这耶和华的祭司呢他全部杀完。你看他的人已经变得多残暴，甚至他把整个城罗伯，他是一个祭司城，全部杀完，牛羊骆驼小孩子妇女全部杀完。他对付敌人对付亚玛利人还没有那么残暴，但是对付耶和华的祭司跟那个祭司的臣呢，他杀得一干二净。你看一个人堕落到这个地步，耶和华的灵都离开了他，给仇敌留了地步，从骄傲堕落到嫉妒，堕落到诡诈，堕落到残暴，天天追杀大卫。你看仇恨有那么深，大卫没有做错什么事，只是这些人喊着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就发怒，他只剩下王位没给他，就为了保住他的王位天天要追杀大卫。所以我们说话要很小心，你不但是坏的话你不能随便讲，好话也不能随便讲，他们讲的都对的，对不对？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以好的话也不要随便讲，要在圣灵的管制底下，要对的时间对的地方对的场合对的对象来讲。所以你看现在呢扫罗天天追杀大卫，但是神没有把大卫交在扫罗的手中。结果扫罗堕落到一个地步，他去交鬼。为什么要去交鬼呢？扫罗曾经颁布过命令，在以色列国绝对不能交鬼，如果任何人交鬼要处死的。结果扫罗堕落到一个地步，他去交鬼。为什么交鬼呢？因为神的灵已经离开了他，神不回答他的问题，邪灵在他的身上掌权。你的邪灵，你给仇敌留地步，邪灵在我们身上掌权的时候呢，你看人就是一步一步的堕落，因为这是邪灵的光景。所以到最后他的心里极其害怕，神的灵已经离开他了，他怎么办？只好去交鬼。交鬼之后没有多久，你看非利士人来打仗，结果扫罗跟他3个儿子同一天死亡，死在谁的手里面呢？你看非利士人的手里面。最后拿刀杀他的是谁呢？亚玛利人。所以你看见他两次的失败，一次是因着非利士人，一次因着亚玛利人，但他的死呢也死在这两个人手中。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给仇敌留地步，你看你迟早呢仇敌不给你留地步。所以对付肉体要彻底，当然对付肉体不是我们能对付的，这是我们以后要交通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你给仇敌留地步的时候呢，仇敌不会给你留地步。你对仇敌仁慈，他对你残忍，这个仇敌是很可怕的。 所以到最后他就死在他们的手中。所以这是扫罗失败的光景越来越堕落。所以扫罗的一生，你要怎么来形容扫罗的一生呢？圣经上很特别，圣经上用一个动物来形容他，就是驴子。为什么呢？因为扫罗的出现跟驴子发生关系，对不对？他找驴子嘛，所以你看见扫罗的个性就跟驴子一样。所以你看见圣经上很有意思，你知道彼得是打鱼的，对不对？所以后来他得人如得鱼，对不对？保罗是帐篷，所以他建立教会。约翰是博网，所以后来他的信息都是在最后面，因为那时候教会已经偏离了神的道，所以他在做恢复的工作，在博网。那扫罗一出现就是跟驴子发生关系，所以扫罗一生的特点是什么？就是驴子。出埃及记十三章，你去读的话，你会发现神的话特别讲到，所有投生的，不管是人是牲畜，都要归给神，所以长子一定是要归给神的，投生的牛、投生的羊都要归给神，那投生的驴呢，当然也要属神，因为是投生的嘛。但是他说你不能够献，你要用羊来代替驴献。如果你不代替的话，你献驴呢，有一个条件，要大折它的颈项。为什么？因为驴子硬着颈项，因为扫罗就是硬着颈项，死不认错，硬着颈项，所以需要大折。所以扫罗的一生就像驴子一样，这个颈子太硬了。我想我们都记得浪子的故事，对不对？浪子还没有要分财产的时候，父亲还没死，他就要分财产了。但是父亲呢，还是给他。他到外面挥霍，花光了，吃猪吃的豆荚，所以后来良心发现了，要回父家。不是爱他的父亲呢，是看到父亲家有粮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回转啊，我们的归向不是真正爱神，爱我们乃是因为在神的家里面有好的可以供应我们，并不是真正很单纯向着神。但是父亲的心不一样，所以你看神对我们的爱真的不一样。那个父亲呢，在家里的门口等，每天在等，远远的看见，没有等着他回来好好修理他，而是冲出去抱着他干什么？圣经上说连连亲他的颈项。为什么？盼望借着爱能够融化那个刚硬的意志，这是神的心。所以扫罗的特点是什么？就是硬着颈项不肯悔改，所以这个颈项呢只能打折，因为他不服。民数记二十二章，我们上次交通过的巴兰的驴，记不记得？巴兰爱钱财，结果人就花钱雇他去咒诅以色列人，但神阻挡了他。可是呢，人家派了更多的钱财、更尊贵的人来的时候呢，他心动了。他已经知道神的意思了，但是他在里面再住一个晚上，我去问问看，看看神怎么讲。他盼望什么？盼望神改变心意。他不是他自己改变心意，他是盼望神改变心意。后来神呢，跟他讲，如果他们再问你，你就去。可是人家还没问他呢，他早上一起来就跟着人走了。结果走在路上，你看驴子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拿了一把刀，所以不敢走了，就走到从田间走到田里面去了。巴兰就打驴，后来走到一个宰相，结果为了躲这个耶和华的 刀呢，死者的刀呢，就靠着墙肘就把他压弄伤了。所以这个时候哇，那个巴兰不但骂又打，结果驴子开口了。所以巴兰才知道神的心意。所以很多时候，扫罗就像这个驴子一样，神可以用，连驴子都可以用，神用驴子开口，对，来发表神的旨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像驴子一样，但神也用我们，并不是我们好，而是我们不好，神还是可以用我们。但是呢，我们有时候就骄傲。事实上我们只是跟个驴子一样，我们还是这么硬。所以每一次神用我们，我们应当是谦卑而不是骄傲，因为我们只不过是个驴子而已。那我们晓得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是骑着驴子，对不对？为什么他能够骑驴子呢？因为那个驴子，如果我们是驴子，我们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神可以用我们。如果你愿意降服，你交给他，他愿意用。但是我们被主用的时候要很小心，因为当主骑着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家都喊叫：“何善纳，何善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人是向主喊的，不是向驴子喊。很多时候我们就像驴子一样，我们是被主所用。人称赞我们是称赞主，不是称赞我们。但我们像驴子一样，我们好高兴，那么多人向我们呼喊。但事实上，我们只是个驴子，他人是向主呼喊，所以我们不知不觉就容易窃取神的荣耀。这是驴子，这是扫罗一生的特点，他的景象像驴子要被打掉了。神用他，不是他好，神能够用驴子开为他说话，神也能够用扫罗。扫罗应该谦卑，但他刚开始还谦卑，后来就不谦卑了。当神在那里，当人在那里称赞的时候呢，他以为是在称赞他，却不知道称赞那位主。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最后我们看见，扫罗虽然去找驴，但是没有找到。所以我们凭着自己，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所以我们都是扫罗，扫罗的生命都在我们里面。如果你看不见，如果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是驴子，我保证别人看得见。我们常常看自己的这眼瞎，我们都是驴子，扫罗的生命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的生命就是扫罗的生命。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谦卑，愿意把自己交给主，主能够用我们，主能够变化我们，主能够训练我们，主能够预备我们，我们让主来管教我们，把我们带回来。那大卫的一生是什么呢？他的特点是什么？就是羊，对不对？因为第一次大卫出现的是怎么样？他在牧羊嘛，对不对？那时候撒母耳来告他，结果呢，他在牧羊。所以你看大卫的一生的特点是什么？是羊。那羊是怎么样呢？以赛亚书53:7告诉我们，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你看这个是羊的生命，他被牵到宰杀之地还默默无声。你看我们主的生命，他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他真的是羊的生命。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你知道这个羊是绵羊，绵羊最美丽的就是它的羊毛。你如果看过剪羊毛，你就知道，当羊毛被剪了以后，那个羊真的难看。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养了一只狗，是一只狐狸狗，白色的，很多的毛。后来呢，因为生病了，所以就把所有的毛给剃掉了。但他没感觉，有一天他照了镜子以后，哇，他看到他自己的本相了，他就躲到柜子里面不肯出来了，因为太难看了。所以你看见，当羊的羊毛被剪去的时候，代表什么呢？他所有的尊荣、所有的骄傲都被除去的时候，你看人都不愿意的。但是羊的生命、绵羊的生命不一样，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那么顺服，默默无声。这是我们主的生命，这是大卫的生命。所以大卫的生命像羊一样。然后你看见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当天使来报告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他最早向谁报？牧羊人。那些牧羊人在哪里呢？在伯利恒牧羊。你知道大卫是在伯利恒牧羊吗？为什么天使第一个要向报的是牧羊人呢？因为这些牧羊人所牧的羊是为着圣殿用的，是要献祭用的。所以大卫的一生是一个把自己奉献在神手里面的人，所以他是蒙神所爱的，他也能够爱神。扫罗要找驴子没找回来，大卫找羊找回来了，对不对？一个有时来的狮子，有时来的熊，对不对？把羊给叼走了，大卫没有放过，冲过去打那些狮子，打那些熊，打死他们，把羊救回来。所以你看见熊，你看见扫罗要去找驴找不回来，大卫找羊就找回来了。大卫是靠着神，所以他后来做见证，他说他乃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他是靠着神。扫罗是靠着自己，所以什么事也做不成。大卫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他的事情就做成了。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里面不仅有驴子的生命，我们也有羊的生命，主的生命也在我们这里面。问题是，我们是要走扫罗的路呢，还是要走大卫的路？扫罗向着神没有心，因为没有这个心，所以他向着神没有爱，所以他爱的都是自己，爱的都是自己的意思，他要贯彻自己的意思，都是为自己活。什么是自我做中心？人家要夸奖一下大卫，大卫没有什么感觉，他受伤了，大卫没有因此而骄傲，大卫反而很谦卑，但他受不了。你看，这是一个向着神没有心的人，但是大卫不一样，向着神有一个纯洁的心，向着神有一个这么单纯的爱，所以他愿意放下自己。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爱自己的人。中国人讲得很狠，人不爱己，天诛地灭，这是人的话，这是人的话。但这也是事实。可是什么样的人他能够不爱自己爱神呢？因为他向着神有一颗这个心，所以他有这个爱，他愿意爱神，愿意爱神的旨意，愿意为神而活，愿意让神成为他一生的中心。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拣选的路，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愿意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心如何，我们的存心是怎么样。神不看外面的恩赐、能力、才干、知识，我们人很注重这个。我们常常为我们没有恩赐我们难过，我们没有别人那么能干，有那么多学问，有那么多知识，我们看这些，我们为这没有这个我们伤心。但神不看这个， 人看重的神不看重，神看的乃是内心。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没有关系，问题是你的心怎么样，你愿不愿意向着神有这颗心、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就是从这个心发出来，把自己交给主，只有他能够保守我们。主的话说要把你心归我，好让主呢安排我们的道路，来支持我们，来炼净我们，好让我们的心呢越过越纯净，想着他。历代志上16:9，我们都很熟悉的话，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原文就是说全心向着他的人。神在历世历代都在寻找，神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大卫，今天神也在找一般的人，不是一个，找一群的人。这些人呢向着神有一个完全的心，神的眼目在那里遍察全地，要显大人来帮助这样的人。所以我想我们诚实的在神的光中看自己，我们会发觉我们可能没有这个心，但这正好给我们机会谦卑在主的面前，求他怜悯我们，我们仰望他的怜悯，求他给我们再造一个清洁的心。你记不记得大卫曾经有个祷告，当大卫失败以后，他觉得他里面不再有这样的心，纯洁的心，也没有正直的灵，所以在51:51他有个祷告，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如果没有，我们要认真的来对付这件事情，求主给我们造一个清洁的心，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有这样纯洁的心，你就能够看见神的心，我们生活就有目标，我们就明白神的旨意，因着这个心我们向神有爱，爱是认识神经历神最短的路。有一天就像启示录所讲的，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这样的人就是跟随羔羊的人，这样的人呢是蒙祝福的人。今天我们的主快要回来了，你从神的话从预言来看，主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主就说我在门口了，就已经在门口了，现在已经过了好几十年了。启示录讲到老底嘉教会主在门外叩门，所以按照神的话来讲主已经快要回来了。你按着这整个世界的局势来讲，主快要回来了，你看见那些天灾人祸，你知道主快要回来了。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要按着个人的行为得主的称赞。问题到那个时候，主向着我们的评价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像大卫一样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盼望我们第一步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好对付这个存心，让神来保守我们，让神来制造，为我们再造一个清洁的心，让我们里面有正直的灵，让我们向着他有单纯的爱，爱神，爱他的旨意，为他的旨意而活，按他的旨意而行，按照神的旨意能够服侍我们周遭的人。愿神恩待我们。好，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 给我们有机会再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主，这是你的怜悯，这是你的恩典，因为你没有放过我们。主，你把你自己的话摆在我们的面前，你盼望能够得着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合你心意的人。主，我们承认在你的面前我们没有这一个清洁的心，我们的心常常被其他的事物所占据所污染。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求你为我们再造这个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有一个正直的灵，从这个清洁的心里面能够带出向着你那个纯洁的爱，让我们不再爱自己，而是爱你，不再爱，不再体贴自己的肉体，体贴自己的意思，而是体贴圣灵，体贴神的意思，然后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你而活，不再以自我做中心，乃是主我们的生活乃是以你为中心。主，帮助我们保守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你那保守我们的还必要保守我们一直到见里面的意思。主，我们谢谢你，让你的话不随便过去，让你的话能够落在好土里面，好让我们能够从今天开始有一个大的改变，让我们能够转向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纪念主你的儿女们，荣耀归给你。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